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妮，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上回我聊起了宽恕、原谅啊，或者说饶恕这件事情啊，其实呢，我是有点好像在整理我自己对宽恕的理解，而不是要做严谨的学术探讨的。因为我觉得呢，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讨论宽恕这件事情，在人类的社会依然是很不容易有共识的，而且也是很不容易实践的一件事，你同意吗？那有人认同宽恕是一种美德，但是呢，也有人反对任何程度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宽恕。否则这种复仇爽剧啊，怎么会那么受欢迎呢？肯定是不宽恕复仇还是有它的市场的啊。那上回我说到呢，宽恕应该是自愿的，不应该是被迫的，对吧？同时呢，产生宽恕的前提是必须有善恶是非的准则存在，而且是人都有可能犯错或是伤害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才能够有一个宽恕的考量的。那如果说人都很完美，或者说人做任何事都不算错，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需要宽恕的存在，可能连宽恕这种观念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了。但是事实上，我们人类都有是非观念，我们也有法律的存在，有法律的概念，我们也都有可能会犯错，我们也有可能有意无意的得罪别人，伤害到人。因此呢，在某些时候呢，某一些人他就会期望能够得到宽恕了。那么接下来就会牵涉到值不值得这个问题。这个人值得被宽恕吗？我们看到呢，在法庭上某一些被告呢，会呈上别人为他写的陈情书啊，说明啊，这个被告呢是如何值得被减刑啊，被轻判的。例如可能就说啊，这个人啊，平时是热心公益啊，平时是非常和善呢 那这次呢是一时糊涂啊，或者说他是受到了一时的引诱，甚至有一些的可能一些环境因素导致他不得不这样啊等等啊。那这些的请求呢，可能会带来减刑或者轻判。那减刑或轻判呢，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的宽恕，对吧？在法律上呢，是有一些参考指标来决定被告是不是可以得到减刑的。可是在人的内心当中呢，到底一个伤害我的人值不值得我的宽恕呢？我相信这是很难有划一的客观标准的。而且怎样才算是伤害呢？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也是有差异的啊。同样的一件事，有的人感觉是特别的受不了，有的人感觉可以，我可以接受啊。所以这种伤害怎么样去定义它，还有值不值得这也是好像感觉是相当主观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愿意宽恕对方呢？这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啊，甚至我们也未必说得清怎么做才叫做宽恕啊？宽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在法律上得到减刑的人，可能在受害者的心里，他永远都觉得对方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觉得呢，现实人生当中，宽恕似乎通常都不是我们第一选择。你觉得呢？很多人听到呢，有一些犯下重罪啊，甚至是抢劫杀人的人，他可能被判刑以后或者怎么样，他信了耶稣了你听到罪得赦免这个说法，那就觉得非常反感基督教传这种是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上帝要赦免这种罪大恶极的人呢？为什么不让他们下地狱会有这样的一些的质疑的声音出来。 那即使这些的犯人他接受了法律的制裁，甚至是执行了死刑啊，还是有人对于啊这些人居然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啊，他们会觉得愤愤不平的。可是我记得佛教也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听起来这也是一种无条件的赦免啊，是不是也要抗议一下呢？为什么我们难以接受一种好像太容易就得到的宽恕呢？我想是因为我们都希望恶有恶报，对吧？做坏事的人、犯法的人、伤害别人的人，都必须要为他们所行的恶付出代价，承担后果。那其实这也是圣经的道理的。圣经也说，上帝会根据每个人的行为去报应个人。虽然上帝会赦免人，但也不是无条件的哦。所以丹尼真心的推荐那些以为信耶稣就得赦免这么简单啊，有这样想法的人来读读圣经的旧约部分啊，可以先读旧约，新约当然我也希望你读啊。但是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对恶人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可能会吓到这些觉得哈，信耶稣就得赦免这么简单的人。但是也说不定他们会大大的赞赏说，哎呀，这上帝太好了啊，这个惩罚恶人。但是有个问题我在思考，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上帝是这么严厉的，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这么严格有原则的上帝，他愿意让人信耶稣就得赦免呢？这当中一定有原因吧。如果听众朋友大家愿意仔细的观察，你也会发现，即使在地上犯法的人啊，这些罪犯他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也不一定可以免去地上法律的刑罚的。所以我们说上帝宽恕人这件事情有它特定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圣经告诉我们，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是公义的，而且呢，人类心里会有公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呢，也都是从上帝来的。因为按照圣经的说明，我们人类是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人类跟上帝有很多相似之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所以人也会有对公义、对公平的想象、渴望还有追求。因此呢，人类社会制定法律，除了要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之外，我相信也是源自于人的心理是相信公义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丹尼从小就最讨厌被人冤枉、被人误会了，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也是吧。不管大人或小孩，如果感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心里自然而然就会萌生一种不开心、不高兴、郁闷、委屈的感觉。我想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真的是很需要公义的。那我对公义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所做的得到最恰当的结果，不多不少，刚刚好。每个人必须为自己造成的错误和伤害付出代价，那在法律上呢，就是需要接受判刑啊、罚款啊等等这些的制裁，过重或者过轻都是不合适的。上帝更是这样啊，上帝会按着他绝对准确的公义来审判人，而且呢，人要获得上帝的轻判呢，就不像现代法庭那么容易的啊。你想找社会名流向上帝来写求情信吗？你也得看看那些求情的人在上帝面前的分量如何。圣经说呢，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圣经又说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真糟糕啊。意思就是说呢，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在上帝面前为别人求情啊，因为呢，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达到上帝对人的要求和准则。听起来很泄气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啊，那这是圣经所说的，那听众朋友你接受或不接受，你可以保持你现在的一个想法，但是你可以跟着丹尼先理解圣经所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准则。好，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 如果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有资格为别人求情，又没有一个人达到上帝对人的要求和准则，就是包括古今中外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为什么信耶稣罪得赦免呢？这是怎么回事呢？那简单的说，就是上帝把每一个人的罪，每一个人的过失，每一个人对别人的伤害等等啊，这些所有一切的不是都归在耶稣的头上。我得罪上帝的事，我得罪人的事，或者是听众朋友你得罪上帝的事啊，你得罪别人的事，还有世界上所有人得罪上帝的事，得罪别人的事，都算是耶稣的错。耶稣就替我，替你，替世界上的人接受上帝的惩罚，等于就说是耶稣替我们赎罪了。所以呢，只要有任何一个人他愿意相信并且跟随耶稣，那就表示他接受耶稣替他赎罪的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就得到了赦免，他就变成无罪了。那上帝能够赦免人，并不是他放弃了自己公义的准则，上帝还是公义的，错就要罚，而是呢，耶稣替我们人类的罪付出了代价，他替我们受罚。那么又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耶稣有资格就替我们求情，甚至能够有效的替我们赎罪呢？不是说什么社会名流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吗？那为什么上帝要让耶稣来做这件事呢？有没有人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理直气壮的，根本就不需要耶稣替他做什么的呢？那这个耶稣又是什么来头呢？如果听众朋友你不太认识耶稣，你可以先读圣经的新约全书啊，刚才我提过旧约嘛，旧约新约都是圣经的一部分。那你也可以上网去下载圣经的 app 啊，我以后呢会再找机会进一步介绍耶稣的。今天我们只是先聊聊宽恕这个观念嘛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是聊到了上帝虽然是绝对公义，可是他比我们人类更愿意宽恕人，对吧？我刚才说了，人类基本上宽恕不是我们第一选择嘛啊，上帝是比我们人类更愿意宽恕人的，而且他还安排了一条通道，就是耶稣，可以让人呢靠着耶稣获得宽恕，同时符合上帝公义的原则。这个在丹尼的基督信仰里面就叫做恩典。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跟这位上帝聊聊吧。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我所聊的跟你的疑问或你的思考有接近的地方，不妨在祷告的最后说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祝福你也能够得到人生的答案。亲爱的主耶稣，刚才我跟听众朋友聊到了你来代替人类接受天父上帝惩罚的这件事情，希望这些听众朋友们愿意因此来认识你主耶稣，即使是已经信靠主的人，希望他们也能够进一步的更多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包括我自己，可能我也是头脑的知识多于心灵的信任，所以我们都需要更多的认识你主耶稣。我也要感谢主，你愿意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和体会上帝的公义和恩典如何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存，而且都能够运作。主啊，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公义，也有不少的假恩典，我们该怎么样去判定呢？求上帝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打开圣经来读，开始来认识上帝。求圣灵帮助更多人来倚靠主的恩典，持守主的公义，靠着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能够坦然无惧。主啊，我们也承认在人际关系当中，宽恕往往不是我们的首选，而且我们也还不太明白宽恕到底有什么界限。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和彼此的提醒勉励当中，在上帝亲自的实践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跟随主耶稣去实践宽恕的真理。这样感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妮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